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Ladies Who Tech 播客节目。 Ladies Who Tech 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女性社区组织，同时在东南亚和北美也设立了分部。我们的线上活动以促进不同行业、不同资历、不同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社群建设为使命，欢迎来自全球科技领域各行业的女性分享她们的项目经验、知识和观点。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夫。今天呢是我们和极度汽车的一次非常特别的活动，因为我们今天的请来的极度汽车的 HR 天团，他们是带着招聘任务来的，而且是带着超过了百人的招聘任务。其实我们 Ladies Who Tech 的所有志愿者小组，我们这次也是非常非常激动，因为确实是第一次能够有这么样优质的分享嘉宾来，带着这么好的给我们 Ladies Who Tech 的姐妹的专属的这个招聘链接、招聘需求优先对我们的处理。所以首先非常非常感谢极度汽车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首先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期邀请到的是极度汽车，事先有过多少的了解和关心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极度汽车的两位 HR 的小姐妹 Alan 和 Jenny。 那么现在先请 Alan 和 Jenny 介绍一下自己吧。 Alan， 现场话筒交给你。
好的，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极度的 HR， 其实在极度我们整个的这个 HR 团队，我们是 People 团队，因为我们是为我们整个所有员工的这个体验和这个业务去合作的。然后我其实参加 Ladies Who Tech， 对我来说我自己其实不是很有底气，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 Tech Lady。 我大学时候包括从中到大学我一直比较偏向的是文科，然后毕业了以后我其实一开始是在一家国企工作，很短的3年的时间之后的话呢，我就加入了一家传统的汽车公司，然后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也是做了HR 的各个的一个模块，都有过参与。然后非常非常幸运的，我是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有幸加入了极度，迈入了这个新能源造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我本人呢，其实在这个简介当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我本人的 MBTI 的这个倾向的这个类型是 INFJ， 所以我是一个极度的，因为我自己的工作这个性质，所以我其实也在我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工作经历中不断的去磨练我厚脸皮，然后去增强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外向型的工作的一个方式。所以这就是我。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 Jenny， 来自我们极度的 People 部门，主要从事的呢其实是薪酬福利方向的一些工作。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我们 Ladies Who Tech 的一个分享活动，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我和智能汽车行业这样一个相遇的过程，也跟大家聊聊我们加入这个行业之后呢的一些心得跟体会。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是希望可以在这里结识更多的优秀的女性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极度，跟我们一起开启我们智能汽车的一个探索之路。其实加入极度对于我来说真的算得上是一次冒险之旅了，因为我过往的一些工作经历呢都是在一些比较成熟的传统行业或者是服务业的一些公司。那这些公司可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组织架构很清楚，然后呢层级分明，流程也比较明确，所以整体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也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大家了解的一些大企业的一些小问题，就是可能大家的一些工作的 scope 是会比较受限制的，相对会有一点点窄，那也不是很利于说我们一个长远的一个职业发展。所以呢在加入极度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迷茫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状态，就是一方面呢我也是不太想安于现状，想要去做一些尝试和改变，但是一方面呢又是觉得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呢真的还是所谓的一个舒适区吧，就是感觉各方面呢都还是挺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工作上面也可以得到领导的一个肯定。所以就是有点担心我脱离了现在的这个舒适区之后是不是会有一些水土不服但是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东北女孩，然后再加上我是火象白羊座，所以其实骨子里还是有一股闯劲儿，就是想要去试一试那最后我就是在 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从几个 offer 里面最后选择了极度。不过事实证明，其实我当时的选择还是挺明智的，因为我真的来了之后，其实是21年10月份加入的极度，现在也快要有2年的一个时间了。我会觉得就是这2年之内我的成长是飞速的，相较于我过往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就是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的一些机会和充分的一个信任。那只要是你有能力，公司都愿意给你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你去发挥。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光是你工作上面你会有一些收获跟成长，更重要的是就是能够体会到一种以前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就是你可以陪着一个公司一路的去成长，然后见证公司一个一个的 milestone， 就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就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一个成就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很不错，
能感受到这种满满的这种很对自己的这个选择还是蛮开心的哈。其实我比较感兴趣，因为我其实之前跟一些我的 HR 朋友啊，包括是猎头的朋友啊，也会有一些比较快就是涉及到比如说行业选择或者等等的这些谈话。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 HR 自己在对于选择自己所从事的公司和行业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和反馈的。因为毕竟随着你们面试的人的不同，包括说可能大家有一个猎人和被猎的这么的一个经历，然后慢慢的话自己心中的这个想要去做什么样的公司，想要去做什么样一个行业，想要进入什么样的一个赛道，会这个路线会越来越清晰。我不知道两位在当初选择进入新车赛道的时候，进入极度汽车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机缘巧合呢？是经过了很久的深思熟虑，还是说哎，机会就来敲我的门了，那我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讲吗？
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确实像乔夫说的，可能人在不同的这个职业阶段，我们在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考量和重点。其实在我刚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其实不太确定说啊，我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同学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挑，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上可能会比较 fashion 的一些行业，火热的行业，或者是还比较热门的一些工作，或者是说就选择我想要做的那一份我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我自己因为我本身是还比较的这个 people oriented 的这样的一个个性，所以的话呢，我就选择进入了这个HR 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开启了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车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国企工作的这段时间，我其实就有在去关注说相关的一些知名车企的一些工作的机会。那当然也是很幸运的，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进入了一个这个传统的一个汽车大厂去工作。那在这段时间呢，其实它是给了我很好的一个积淀，去看清楚，去学习到了很多就是 basic 的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知识，以及是和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搭建和方法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是喜欢车，所以的话呢，我在这个整个的我的职业发展过程当中，我其实还是顺着这个造车这一条赛道我再去发展和关注。大家也都关注到说，就是汽车行业在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也是慢慢的在迭代。也就是近2年吧，这个从这个传统的这个油车到这个新能源造车，以及到我们之后的一个智能造车，那么各家车企它都在去研究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实实话说，所有的传统的车企也在去想要突破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再去研究这个新的一个技术和市场方向。所以其实在加入极度之前，我所在的这个前一家的这个传统大厂也已经在去研究和突破这个新能源造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了。那对于我自己来说，在那个当口，我其实是会非常非常感兴趣说，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领域，那什么样的公司它会去走得更快，它会有什么样更 更新奇更好玩或者是更领先的一些打法，这个是我会非常感兴趣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也是会去开始关注说一些比较新兴的一些比较这走在前面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这个年轻的公司。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那就这个收到了这样极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也是我觉得从这个公司的这个前景上来说，以及说我知道的一些已经在极度公司也已经在极度工作的一些小伙伴，从大家给我分享的一些工作体验上来说，我觉得这是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公司，所以我会选择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这个极度公司，然后去共同去开拓我们这个新能源智能造车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领域。我觉得我在加入极度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但是有焦虑有兴奋，但是我更多的是希望可以和公司一起共创和成长。
OK， 那我也简单的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加入极度，加入新能源这个智能造车这样的一个赛道的。其实可能跟艾伦这边呢会有一点点的差异，就是我呢大学其实也是学的管理类的，然后呢在其实大三开始呢我就有蛮大的这个热情想要去投入社会，所以呢提前就进入了一些企业去做实习。那当时呢也是从事的是人事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会觉得可能对这个方面这个行业还是蛮感兴趣的所以呢毕业之后呢相应的就是有了流动的机会，那我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个行业。但是其实过往经历的一些行业呢，我可能在医药行业待过，然后也在那种市场咨询的行业待过，会是一些大型的一些外企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公司其实整体的情况都是很稳定很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一个应届生来讲，其实进去之后你可能做好自己的那个螺丝钉就可以了，把自己分内的那个工作做好也就是按照标准的这种 SOP 再去做但是加入极度其实也是一个蛮巧的一个契机。就是我前面其实有提到过，就是在加入极度之前我其实将近而立之年，对，反正就是也会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呢会有一定的思考。有一段时间呢是在想之后到底要去从事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然后以后的职业发展到底是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那所以呢也会在市场上面同步去看一些机会当然坦白讲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做限制的可能外企的一些机会啊，包括 local 的一些企业的机会我都会在看。那刚好是看到了我们极度当时在招聘这样的一个岗位，然后呢也会就是在投递之前嘛会去了解一下公司整体的一个背景。那了解到其实我们极度的确用大家的话说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航，因为我们背靠百度跟吉利两个比较大的大厂，所以呢其实整体当时会觉得这家公司它可能整体的一个实力还是不错的。然后因为近几年其实疫情的原因的话，整体的市场经济情况还是受了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但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却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我是也对这个行业有所关注呢，然后同时结合这个对这个企业的一个初步了解呢就去投递并且面试了这样的一个岗位。那其实对我来讲很 impressive 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在面试过程当中跟我的直线 leader 包括我们 people head 的一个沟通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是面试完之后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要是能够加入这家公司就好了。就是因为我其实面试过很多种类型的公司，可能有外企然后有民企，那我以前可能没有在民企待过，所以我可能对一些 local 的企业呢也会有也不能说是成见，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一个误解，就我会觉得可能说会有一些官僚体制啊，或者说可能在企业文化上面不一定能够很 match 但是就是面试极度的过程当中会让我觉得很愉悦就可能一方面呢是从这个 leader 的一个专业度，另一方面就是整个企业的一个文化跟氛围都会让我觉得很舒服所以很荣幸呢也通过了极度的面试，就最后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公司。对，这其实就是的一个经历分享。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其实刚才跟你们两位聊的时候，我觉得加入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加入什么样的一个公司，好像契机是蛮重要的。虽然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现在这个科技发展是一个高频赛道，或者是比如说大型的制药企业是一个高频赛道，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应该去进入这样的公司，但并不是说我想要做什么，我就能够达到我的目标的。而且我们现在普遍有一种感觉，就是说，随着科技，比如说大型的大，我们所谓的大厂啊，或者是新赛道企业、新能源企业，大家都在一门心思的想挤入这个行业，好像这个行业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竞争越来越激烈，条件也越来越苛刻，或者说是。比如说大家经常会看到说一些强行毕业啊，或者等等的一些东西，对于这个行业，我们就会觉得说，一方面我们对它充满了向往，然后另一方面又觉得它好像有一点压力很大，大家经常会觉得会996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东西。不知道二位在进入了这种比较受追捧的，然后站在风口上的公司以后呢，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个人感悟，或者是就是一些感慨吧，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毕竟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个行业还是比较神秘的。
那我先分享吧。其实我觉得感悟很多，非常非常多。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经历过国企的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工作环境，然后呢，在这个整车的大厂的外企里面也做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加入了几度之后，其实对我来说，整个的一个冲击感和这个状态的一个变化还是挺大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大最大的一个感受，在极度，如果说总观整个极度咱们所有同学的一个行业背景来看的话，那确实我们非常非常的 diverse，就是我们最近也有在看，就是整个公司大家这个在职同学的大家分别之前来有过的工作背景或者工作经验，我们有来自整车大厂的，有来自互联网公司的，也有来自高科技行业的，然后分布呢也都是比较平均，我们还有很多也是来自于其他行业的，零售啊、消费品啊都有。就是这个呢，虽然说我们是一个智能汽车公司，但是我们在这家公司里工作的同学，他并不都是有汽车行业背景的，所以这一部分其实跟以前我所在的这个传统的汽车外企的公司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多元化的一个这个同学的一个组成，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的文化也是非常的融合，并且是年轻的。那也不妨跟大家分享，就是整个从整个在职的同学来说，我们整个公司大家的这个平均年龄其实是在30岁左右的，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组织，所以从整个文化上来说也是就非常的活泼和这个灵活，同时呢，就是相对应来说，就是说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节奏和效率上，其实像乔夫刚刚提到说，大家会想到年轻的互联网背景的公司，可能是不是就是工作压力非常大，大家都非常卷，然后我的工作节奏就是可能996、007，然后就是非常的辛苦，然后每天都在焦虑自己的产出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可能一些 rumor 在。但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可能之前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滤镜可能是从别人的口中分享给我，可能是我看到的一些互联网，就是跟大家一样有这样的一些这个 precondition。但是我加入了极度之后，会发现说，其实这只是可能只是大家看到表面上的一些可能会存在的某一些这个公司它有的一些这个工作的压力的场景，但是在极度其实。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重心就是，我们希望是一个高效工作、快速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快速执行，而且我们是以结果为导向。所以，就像Jenny 刚才分享过的，整个公司我们的结构其实是非常扁平的， 我们不会像就是传统的这个公司，我们会有非常明确或者是层层这个设置的一个矩阵型的一个组织架构。我们是希望就是整个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结构流程都是可以为高效协同来服务的。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感受。那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们在推进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展的时候，各个部门之间的屏障其实是非常的薄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协同的工作和项目的时候，我们和其他部门的同学之间的协同是非常的高效的。可能就是不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会需要调动到其他部门的一些资源，需要去和其他部门的同学去做一些配合，但这个配合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分别要去跟自己的部门去做一些整合和协同，但这个过程不会因为一些官僚的一些决策啊，我需要层层汇报啊，而导致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就是大家的这个反应和配合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在加入了极度的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我整个的时间的密度非常的高，然后我每一周都会非常清楚我想要推进和交付的东西到了哪一个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还有哪些卡点，这些卡点我需要去怎么解决，那我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和资源，我需要我的 leader 或者我的 peers 给我什么样的一些支持，我都可以非常直接的去反馈和非常快速的得到一个回应和支持。所以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感受。也像詹妮说的，就是在加入了公司之后，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这个经验的累积的速度和密度都是飞速的增长的，然后自己也会非常有成就感。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受，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压力会有，它因为工作一定会有压力，而且这又是一个非常快速发展和竞争激烈的一个行业和赛道，所以压力一定是有的，只是这个压力你可以看到说它是为了什么，它可以产出什么，所以这个对于个人来说的话，它会不停的去转换成你的动力去往前继续去推进。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哇，我觉得真的是没想到 Alan 能分享这么多，因为之前你是看你说你的那个九宫人格还是什么，你是算是内敛型内向型的那个 HR 吗？我还在想，一般大家去介绍去谈自己工作感悟的时候，一般会觉得说很多东西是出自一种内源性的，我去怎么样去感受这一个世界，我是怎么样去反馈这个世界，它是 I 和 E 的两种处理方式的不同。 E 的处理方式，当然我也是在书上看到的，他说 E 的处理方式是我认为我可以去不断的去改善这个世界，然后我跟这个世界是充满互动的，充满交流的。而 I 型人他的处理方式更多的是我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我在不断的去调整我，去适应这个世界。所以我就觉得刚才听你分享的这个过程中，我其实更多的感受到它是你加入这个行业以后，它跟你是一种互动型的成长方式，它让你从传统企业中的这种我去挣一份薪水或者是做一份工作，变成了一种好像一种自我思考和自我成长，并且你会在从团队的协作当中会总结出了很多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很多的传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组织架构已经比较趋于成熟，然后比较立体化的大公司里面可能会大家的感受会稍微少一些吧。因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是处于那种非常传统的制造业啊，然后制造到零售等等等等等等，我是没有做过类似的新企业的，所以对于这种扁平式架构或者是这种垂直式架构，我个人感触还是蛮深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点跑题哈，但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觉得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在传统型行业，应该是深有体会的。比如说我们想在我们的系统，我们都全公司的全球的这个系统中去 set up 一个新的供应商，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在传统的 supply chain 供应链里面的话，你会知道你的这个需求你要具体化，你要发给你的 IT 部门，你要发给你的采购部门，你要发给你所有相关部门层层审批。如果说今天你需要采购的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东西，我今天晚上就需要，那对不起，你的这个 supplier 是没有办法在系统里面给你建立好的，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就会人为的去造成这种由于组织架构所造成的低效率。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像新公司、新企业里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说大家是一种结果为导向，或者说我们会有更为这种 flexible 的这种方式，可能处理方式就是不一样。不能说哪一种比哪一种更好，因为一个架构它的存在，它之所以成熟，它必然是它有它的这个存在即有意义嘛。但是从我们目前的这种快速发展和快速增长的需求来看的话，好像说这种管理的这种怎么讲，这种弹性管理，这种弹性的制度，好像是成为一个传统企业越来越高的、越来越大的一种挑战吧。所以我刚才听 Alan 说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感慨的。我就不多说废话，我们把现场交给 Jenny。我觉得 Jenny 应该，我感觉 Jenny 应该是外向型选手哈。
乔夫，你真的还说的不太对。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评价，就如果是日常工作当中，大家会觉得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但是呢，其实今天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机会蛮难得的，而且都是一些很优秀的一些女性朋友。那其实我坦白讲啊，在之前我的确是对 Ladies Who Tech 这样的一个组织不是很了解。但是之前收到了你这边的 invitation 之后呢，我也是就是初步去做了一些了解。就觉得这个机会挺难得的，也愿意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经历跟体会。然后基于你刚刚讲的这个，我真的深有感触，因为我以前也是会在一些就是比较传统型的一些公司待过嘛，所以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传统型的公司大企业有它的好处，就是它流程很明确，所以对于你一个新加入这样企业的一个员工来讲。你只要了解我们的流程规章制度是什么样的，我 follow 这个流程去走就可以了。那它也可能会存在，就毕竟是双刃剑嘛，也会存在一定的弊端，就是流程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冗长，你想要去落地一件事情呢，就会比较难。那我其实也 echo 回我们刚刚艾伦提到的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们只要工作，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都知道，无论你在哪里工作都会有压力的，但这个压力来源可能不太一样。有的公司呢，可能说你要花很多心思去用于这些人际关系呀，然后包括说去洞察人心。有的公司呢，就是比较简单的明了，可能你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那我们公司其实整体对于员工的一个要求呢，就是高度自驱、高效协同。所以呢，就是我可以举个小例子，就是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就是我刚刚加入极度的时候，大概是10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大概是21号吧，那个晚上就是我们 People 大群里面，大家忽然间就发起了一顿讨论，是针对于我们1024程序员节的。那我相信就是如果是在互联网行业的小伙伴们，肯定对这个节日很熟悉了。但当时我真的对这个节日完全没有概念，就因为从来都没有在互联网公司待过，然后呢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就一头雾水的。然后大家临时在群里面就决定说，哎，那我们今年2021年的时候，其实是3月份，我们是刚刚成立的，所以10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个很新的一个状态。那大家说，那我们就来搞一个我们首届的程序员活动吧。哦，当时就想啊，是21号，哎，我们24号就是程序员节了，这来得及吗？就我觉得3天的时间，按照我以前的经验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真的最后就做到了，就3个人的一个行动小组，就大家快速拉齐，然后明确分工之后，然后就去做落地。然后最后呢，这个虽然说活动类型可能不会特别的宏大，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人员 scope 规模也会比较小一些，但是其实大家整体对于这场活动的一个反馈都是不错的。所以那次经历之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跟我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对，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跟大家有了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过程之后呢，就是快速的融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集体，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真的体验到了它所谓的高度自驱、高效协同，就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口号，真的是要落实到大家日常的工作当中去的。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在不同的地方有听过类似的一些说法啊，就是打破自己再重塑，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日常工作当中，你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都会习惯用自己过往的一些经验呀，或者是方法论去解决，那会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以更高效的方式去呈现。 但是其实当你所处的行业不一样，然后你面对的这些对象不同的时候，可能你以往的一些经验它可能就会失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真的要从实际的需求出发，然后像刚刚乔夫跟艾伦说的，其实我们是要以结果为导向去探索不同的样的一个方式方法，那这样的话才可以不断的去拓展自己的一个边界，那也可以挖掘到更多的一些可能。那我觉得我们其实 Ladies Who Tech 的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我青春正当下嘛，所以我觉得敢想敢拼其实肯定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刚才其实听二位分享的时候，我其实多多少少已经感受到一点我们这边呢，就极度的一些团队的小伙伴的这些软件的一些实力吧，比如说这种高度协同啊等等等等。那这里我也想关注一下，就是说像极度这种新型企业，我们在招聘人员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人员的一些软件或者是硬件的要求有什么，软件和硬件方面各有什么要求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般认为说的硬件条件就是学历啦、毕业的院校啦、所学的专业呀、等等等等。但是其实现在更多的企业它看重的是软实力，会觉得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团队的成员要，举个例子哈，活泼外向啊，或者说是结果导向，或者说是有着非常端正的态度等等等等。因为其实我自己在招聘我自己的团队成员的时候，我倒不会，我们毕竟是 tech 女性嘛，我倒不会说我一定要外向或者是内向，我觉得这种方法已经过于刻板印象了，太过于老旧了。但是我自己始终非常推崇的一点是我所招的这个人的态度。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跟我同龄嘉宾，刚才 Jenny 说我们 Ladies Who Tech 的这些成员都非常年轻等等等等，其实我就在想也有像我这样已经步入40岁的人，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行业里边去深耕，去更多的学习和发展。circle back 回来，其实像我年轻的时候，当时中国国家足球队有一位教练叫米卢的，不知道咱们年轻的小伙伴们有没有知道米卢的。米卢当时说了一句话我一直是推崇至今的，米卢他说态度决定一切， attitude is everything。 这也是日后我在挑选我的工作伙伴，甚至是在我在行业之间所流转的时候所奉行的一个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真理的吧。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教会一个人技术，你可以教会他知识，你甚至可以教会他怎样去包装自己，但是你唯一不能教给他的就是态度。因为我们做事情也好，做人的态度这种东西，我更多的感受到它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成分在里边，或者说我们可能天生不足，像我就是天生可能态度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严谨和认真，但是我在后天中就会不断的去训练我自己去达到这方面。所以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极度对于自己的员工团队的软件和硬件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偏好或者是要求呢？
那我先来说吧，因为最近那个参加的面试也挺多的。首先呢，就是确实我们在这个招募我们自己团队的成员的时候，我们会同时关注他的这个专业方面的能力和他的这个文化协同方面能力。那专业方面能力其实和其他的这个公司招募这个团队是一样，就是我们看这个相应的这个岗位所要求的一些这个专业的背景啊，工作的经验和经历上啊，是不是都可以符合我们的这个岗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要求，这个其实就不用特别多的去说。那说到软件方面，其实也就是这个协同和文化上，其实大家参加过面试或者在大学的时候或者毕业的时候找工作都会有面经啊这些去分享，大家都知道怎么去回答问题，也知道面试官会怎么问问题。那其实从我们在这个面试过程当中，我们去考察的点其实和我们之前所宣导的一些重点可能也是一样的，这个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其实在强调这个快速和高效的这个执行，那我们会去希望说我们在跟这个候选人在这个面试过程当中，那他在以前的工作当中是怎么样去推进他自己所需要去负责的一些这个目标的完成的，那具体的事例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希望是说，就是不管说他这个是一个individual contributor 的一个 角色，还是说是一个people leader 的一个角色，或者说它是一个project management 的项目管理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会去考察说，就是在他之前所有的这个工作经验的这个实际案例的这个分享当中，他是怎么样去推动这件事情的。他是去怎么去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去寻找到他所需要的资源的。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重要一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从这个整个的一个逻辑分析和 data driven 的一个角度，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strong 的一个 data sense。 因为其实在在我们公司，我相信在很多的这个互联网背景或者是新能源造车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公司里，大家都会比较注重，我们非常依赖于这个 data， 我们也非常注重于这个 data sense。 因为我们知道对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会有自己的一个感觉和主观判断的，但是我们如何去佐证说这个判断和感受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合理的，那其实我们还是会希望去更多的用数据来说话。所以在实际的这个面试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通过实际的案例去考察说这个候选人他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data driven 的一个 sense。去用这个逻辑推理去完整的思考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事情的一个链路。所以这两条在我们的这软件的这个条件当中，我们会比较的这个着重去考察。对，这个是我这边的一些分享吧，看看 Jenny 这边。
好的，我们公司其实流传一种说法，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仅对员工是有专业的这个能力的要求，因为专业的能力要求其实它是符合你这个岗位的最基本的一些条件。那同时也会要求大家要善于去协同，那要学会用户思维，然后有一个结果导向。这样的话我们是要对每个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交付物去负责的。所以其实就是像刚刚艾伦提到的很多的点，就是在你去在日常工作落地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要通过一些 data driven 这样的一个思维，然后和大家去做协同的一个方式，然后去最后 deliver 我们的一些工作成果。因为很多时候即使比如说你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是有很深造诣的这样的一个人员，但是毕竟造车其实是一件非常宏大的一个工程。就比如说我可能专门是做整车的，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智能汽车来说，即使你这个整车做得再优秀，如果跟软件最后我们 match 的这个结果不好，所以其实也是达不到我们最后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公司内部对于高效协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对的。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想到那个Jenny刚才说的人人都是产品专家这个概念，我也补充一点，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同学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都有这个 ownership， 对于你自己所负责的事情你是 take ownership。 在我们公司其实我们也是用一个OKR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管理的方法论去保证大家的协同。那在每一个同学的这个 O 里面，我们都希望说你如果是你自己负责的 O，希望你可以端到端的去闭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产出。那不仅是说你只是说这个事情的一个发起人，那你 take initiative， 你去发起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是这件事情的 O， 请你负责到底。那从开始到协同到最后的结果的交付，你都要为这个结果去负责。所以这个 ownership 也是我们会非常关注和非常重要的一点。
说到这个 ownership， 其实还蛮有一点感触的，因为其实并不仅仅是现在的科技企业它强调这种主人翁精神，或者是这种人人都会去考虑结果导向这种。其实传统型企业的话对于 ownership 也是非常强调的。在此以我工作过的几个公司来讲的吧，这种五百强企业其实对于这种也是非常强调的。虽然说可能大家在真正去实施下去，真正在落实到实处的时候的方法和方式不一样，但是在企业文化培训中我们都会强调说你怎么样去ownership 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我们年终的这种总结或者是 汇报里面都会讲到说，哎，好，你的 ownership，你认为你这一方面做得怎么样？是否可以有一些能不能用两三个例子来扶正你这方面的完成度？然后像我们再去跟自己的这个下属去谈话的时候，我当然不会说非常直白的问你觉得你的 ownership 怎么样？大家一般不会这样想，但是一般就是会说，通过怎么样的事例，日常生活中你是怎么样去体现你这件事情的？哪一个项目你自己有这种充分的这种主人翁意识呀，或者是你是怎样推进它的完成，你是怎样达到最终一个结果？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情况下，一些事情我们去做了，但它不一定达到了一个我们所希望的那种产出，它可能是一个并不是很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但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是不断的去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嘛。很多，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在职场上工作时间长了的人，就会越来越有感慨。我们要有去推动事情完成的能力，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有主动复盘的能力。而且这个东西在经验中，在失败中怎样成长，反而才是我们更为去看重的一点东西。我们不可能说一上来就要求每一个人，你就要有 ownership，你必须要去承担责任。那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啊，我们年轻的这些姐妹就会被吓退了。但是确确实实，我觉得像刚才二位都提到了这种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可能随着我们在职场经验的一再增长，就会慢慢的和我们的同龄人或者是和我们的 peers 会拉开一个距离。所以在这里呢，也小小的跟大家去 heads up 一下，希望大家在平时日常的这种工作中去多多注意培养自己这一方面的能力，因为它不仅仅是tech 企业所需要的，在传统企业中它也是需要的，并且它会成为你的一项绝对优势。那个，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好多的这个问题，都是针对于这个二位在这个企业里边的这些感触和自我的一些成长。我们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大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就不知道 Alan 和 Jenny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就是整个团队的范围啊，团队的氛围啊，或者说大家的合作方式啊等等。因为更多的小伙伴会很好奇说，哎，这种新车企业或者新车行业，它是不是像传说中的互联网大厂一样？什么，比如说免费的零食啊，或者是压力很大呀，痛并快乐着，平时的生活也是压力大的时候，可能大家在这个会议室里面拼命的这个 brainstorming，然后玩完这个会议开完了以后，大家就出去 party hardly，不知道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样子吗？所以还想跟两位探讨一下，让我们也羡慕一下新车企业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部分可能 Jenny 更有发言权，因为 Jenny 其实她的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去负责我们的整个的公司员工的 people experience，而且 Jenny 做了好多这方面的工作。
好的呀，那这部分我就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确是啊，我其实前面有讲到，就是加入极度之后，跟我过往的一个经历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在之前的公司呢，可能也会从事福利这部分的一些工作，但是呢，都是一些比较传统性质的一些福利，然后也是标准流程化，然后其实只要你选好 vendor，然后最后让 vendor 去负责落地执行，然后给到员工的呢，其实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些闭环的这种满意度的反馈，然后去，虽然可能每年也会想着办法去变化一些花样，但是，有可能并没有真正的能够考虑到员工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喜好跟需求，对。然后，但是加入极度之后，其实我觉得差异蛮大的，因为我以前没太组织过这种公司类型的这种活动，但是加入极度之后就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多。就是我可能因为刚刚艾伦有分享过，其实我们公司整体的文化是非常diverse 的，就是我们可能有来自传统车企的，有来自互联网的，也会来自于高科技企业，然后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业的员工。但是其实公司整体的那个内部的一个氛围是比较轻松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无论是一些员工活动也好呀，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福利也好，会和比如说互联网大厂会有一定的一些类似，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做福利的一些设置，包括我们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呢，会从我们整个的这个 audience 的角度去出发。那可能有一些活动呢是会跟一些互联网大厂比较类似的，那就比如说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过像1024啊这种程序员节，针对于我们这些程序员们的一些节日，然后我们常规的各种一些年节福利啊，包括我们的公司的一些私庆啊，这些活动是都有在做的。然后以前呢，我们也会定期去搞一些企业文化的这种下午茶的活动，满足大家，就给大家提供更愉悦的一个心情去工作，但是其实也并没有说真的像大家传说当中的像类似于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什么996007这么夸张。因为前面其实大家一直在聊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内部推崇的其实是高效协同，所以呢我们是推崇整个比较高效的一个工作方式，那也不希望说大家去做一些无用的一些加班，所以整体的一些加班氛围肯定不会说像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恐怖，因为我们毕竟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其实只要你最后 deliver 出来的结果是好的，我们是不 care 说你具体的一个工时的，内部也绝对不会有这样一个内卷的情况发生。对，这可能也是小伙伴们比较在意的一个点。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毕业初期或者是3-5年工作经验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少的去考虑说这个公司的文化是不是适合我，因为它是处于一种，毕竟是处于一种不太平等的状态。我们会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先去进这个大公司，好像出于一种公司很强，然后我比较弱小，所以我是有一点点自己感觉好像我是想求这个公司让我进去。但是随着我们的工作经验不断的累积，随着我们的技术不断的精进，或者是个人的一些经历的增长以后，我们就会慢慢的觉得说，工作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双向选择，不仅仅说是这个公司选择了我，其实从更多的方面，尤其是到我们这个到我这个年纪，不要到我们到我这个年纪，我更多会去考虑说，这个公司它的文化适不适合我，它的公司的价值我是不是认同，这个公司是否给我提供了我满意的平台，或者说他是否能够给我在薪水方面或者是等等等等的方面让我会觉得说他值得我去加入他。所以我觉得在抛开了初期的这种简单的我想求一份工作以后，大家可能在后期更多的去考虑的是我怎样去设计我自己的职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风口行业啊，或者是企业文化呀，我的团队都是谁，甚至有的时候我的直属上司是谁，其实对于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里也想跟二位去探讨一下，不知道就是极度的这个 leadership 是怎么样的，我们的领导的这个就是决策层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呢？我来具象一下我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领导他的领导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些领导他喜欢事无巨细，然后把每一条每一点都具体落实的非常的清楚，然后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然后他会不断的去跟你去跟进。然后呢还有一种领导呢，他会建一个大的框架给你，然后告诉你我们的方向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他会相对的给自己的团队一个去思考去调整，然后去可能会去给他提供完全不同的思路。这两种领导方式其实都是我觉得各有所长的吧，所以想知道说极度是一个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它是两者相结合呢，还是说因为我们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更多的出于一种就是更多会出于一种就是建立大的框架，是或者是我们更多的是有现成的，也不能说是有现成，会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 leadership 团队，然后他们会把一些先进的经验在公司里面去传递开来，然后让大家去达到这个结果。所以它大概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明白明白。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 leader 呢，他自己的管理方式和管理风格肯定是会有差异化的，这个 depends on 他自己的一个习惯。那从整个的这个极度的这个leadership 的一个 怎么说我们我们怎么说是这样吧，就是从整个极度的 leadership 的一个比较共性的一个角度，我的观察以及从公司我们所希望的一个这个领导力的一个要求上来说，其实还它确实是有一些共性的。那首先呢，就是从这个一个大的一个结果导向的一个要求上来说，其实我刚刚也提到，就是我们是用 OKR 来做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目标管理的。所以的话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极度的 leadership 这一层，他们和我们的这个 CEO 之间的这个沟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高效和迅速的。所以首先从上层来说，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们会非常清楚说，我们对其整个公司的一个大 O， 那我们每一个部门我们主要的一个这个 O 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要做到什么，我们要交付什么。这个首先在每第一层的这个leadership 这一层来说的话，他们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从公司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所有的 leader 再去这个 cascade 你的这个部门的这个大 O 的时候，你对于你的团队的成员，你的这个目标设置就是要非常的一个清楚，就是大家我们就在保证第一步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往一个方向去使力。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对于这个极度的这个领导层来说的话，他们其实都会去保证说，我的这个目标设置对于团队的目标的这个导向我是非常清楚的。那第二个呢是说，其实在极度我们也说，我们没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纯纯的一个管理者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极度的每一个 leader 他其实他既是一个 leader， 他自己也会 get hands dirty 去做很多实际的工作，和团队共同的去奋斗去打仗。所以在极度的话，每一个 leader 他自己都会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就是和团队站在一起，然后去为团队去寻找他们需要的一个资源，提供必要的一个支持，然后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可以去支持到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团队大家的一些需求，解决他们的一些这个卡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的团队来说，我们不是说不允许团队去犯错。所以每一个 leader 其实他一方面他会非常 empower 他的团队去 take 他们自己的 O， 然后去 drive 他们自己的这个工作的一个交付结果。那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允许犯错，但是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可以在这个错误当中快速的去复盘和迭代，寻找我下次更加改进的方法。所以极度 leadership 它是很 empower 的，它不会说非常的 dominate， 但是它另外一方面，它也会去带领它的团队去快速的迭代复盘。所以就是我们不追求一步到位的完美，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去做的越来越好。那另外
不好意思，
你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 circle back 到刚才我们开头说的这个传统行业和新行业的这个对比。因为如果大家在传统行业干过，大家是知道真的是各种各样的 leadership 都有。甚至我有一个小伙伴跟我说过，说他只有 leader， 他的 leader 没有 leadership。 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就是比较扁平型的组织架构，它也是息息相，也是环环相扣的。因为我们有相对扁平的架构，所以才有这种人人都可以去讲话，并且人人都可以去向上讨论，不断的平行反馈这么样一个机制。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小伙伴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是想要感受到我们在一个公司中的这种 engagement， 我的意见被重视，我的人被赋予价值，我所说的话可能并不是那么的 powerful， 但是会有人去听到我的声音。这个也是目前的话很多小伙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个诉求。所以今天我觉得聊到这里来了以后，目前我不知道大家现场的大家是怎么样感觉的，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很想到这个公司里边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够进入的机会。更多的是想知道从传统行业到新兴行业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东西 我自己可以去深度的挖掘，我自己可以去进行跨界的成长。所以从这里我也想引入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因为我们这期之前宣传的时候跟大家也讲了，我们不但是邀请两位资深的 HR 来分享行业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给我们 Ladies Who Tech 的小伙伴们谋求到一份福利。所以现在我想把最重要的这一部分交给我们现场的两位 HR，希望你们可以向我们比较360度立体的向我们大家讲述一下极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公司，然后你们这次的招聘计划是怎么样的，好吗？
好的，那就是正式跟大家打开一下，就是我们是谁。我们极度呢，我们是一家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在创造这个汽车机器人，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Jenny 放到后面，我们就是有应该是有我们公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对，这个大家应该是会在那个一些这个公众的一些平台上网络上都会搜到。我们是一家创业公司。是在2021年，也就是前年的3月份成立的。然后我们的 CEO 是夏一婷。我们主要致力于创造的领域是全球顶尖的一个自动驾驶、人机交互科技的工程研发和商业化普及。我们希望可以打造这个拥有情感和智慧的革命性的汽车机器人，从而呢给大家更多的空间与时间和实现更多的可能性。所以从产品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希望以这个高阶智能驾驶的能力和高度智能交互的能力来定义我们的产品，然后可以达到一个自由移动、自然交流和自我成长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介绍。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一页呢，就是我们广为传播的公司的一个愿景、使命和定位。其实我也不想就是去 read the slides 会比较枯燥，但大家如果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说，其实从整个公司的这个整个的愿景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去开启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创造更多无限可能的一个未来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能够引领一些。这个3.0时代的一个变革，然后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创新性的一些这个产品。然后这个企业文化其实在刚才和乔夫和 Jenny 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已经提到了很多点。那这个就是提炼出来一些我们比较去看重的，或者说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去共同创造的一个企业文化。那快速和高效的执行，这个就不多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很多，持续的创新。然后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下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不断的快速的学习和成长，去追求这个卓越。那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呢，这个也是我在加入极度之后，我觉得非常非常赞同的一点，就是利他主义这个 altruism。这个利他主义其实它主要想要表达的就是还是一个说我们希望可以大家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不仅是成就自己，也是互相协同成就他人。我们需要去这个共同的一个共创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比较这个特别的一个企业文化之一。我们整个的一个团队的一个人才观，这个其实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过一些key points。那其实提到人才密度这一点来说的话，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招聘的一个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招聘的这个招聘官都可以以一个 bar raiser 的一个角度去吸引更多的一个这个高能高潜的一个人才去加入我们的组织。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渴望可以吸引更多我们追求极致突破边界的一些年轻人来加入极度和我们去共创。然后呢，我们也提到说，就是在工作当中，我们希望说，这个我们的候选人他需要有这个高度的一个自驱力，然后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take ownership，协助他人。然后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加入极度的这个候选人，我们可以有冒险精神，我们有敢死队精神，我们勇于走出我们自己的这个舒适区，因为我们允许你犯错，但是我们希望你可以冒险， 然后在这个冒险的过程当中去 take lesson learn 去复盘，然后去找到更好更迭代更多的这个更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人才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硬广哈，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招聘的负责人他的团队我们特别做的这个专属的这个 For Ladies Who Tech 的一个岗位投递通道。那其实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所有的这个业务部门我们都有这个人才缺口，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人才来加入我们的公司。所以从岗位上来说，大家可以这个扫码，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目前在招的一些岗位和它的一些岗位的需求。我们其实从技术类、产品类、设计、运营，然后市场、职能、营销，我们都有在招。嗯，然后其实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去分享，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办公的一个情况。目前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办公室是分布在三地，我们在北京、上海和武汉都有我们的 office。然后我们的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因为今年大家可能也关注到说，我们目前在一个这个紧密的在筹备我们的这个产品上市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除了技术类的岗位，我们的区域的门店全国各地都有这个岗位在开放，包括我们的门店的产品专家、店长和我们的区域的这个负责的岗位，我们都是有在热招。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到我们公司来看一看，和我们共同的奋斗和这个共创的话，希望大家扫码可以关注我们、投递我们。对，然后我们的福利就是今天这个二维码是专属的，所以呢，我们的招聘负责人 Gavin 同学呢也是 promise 大家，如果从这个通道来投递的简历，我们是优先处理和反馈的。
谢谢 Alan， 其实把我们今天这场所有的重点的一些点都已经 cue 到了。再次跟大家强调，是这次极度真的是带着非常非常大的诚意来和 Lady School Tech 进行一个全渠道分享的。因此呢，我也是在前期跟这个极度去Gavin 沟通的时候，我当时只是比较有点半玩笑，也有点半试探性质，说啊，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专属渠道优先处理一下我们 Ladies Who Tech 的这个申请的候选人信息呢？结果当时第二天这个我们专属的这个渠道就我一直在说这个，第二天我们专属的这个报名平台就立刻提供给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在PPT 上面看到的这个二维码。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利用到我们这次机会上去扫这个二维码，然后上去看一下。因为像刚才 Alan 也说的，并不是说只有技术类的岗位或者是数据类的岗位才有招聘信息，其实我那天已经提前上去看了一下，确确实实可以称之为一个全渠道的招聘吧。除了技术岗，也有服务岗，甚至还有 supporting function， 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所以好多人经常会觉得说，哎呀，我不是 IT 出身的，或者我不是技术出身的，我不是自动化出身的，难道我就不能够加入这样的企业了吗？当然不是的，在任何一个类型的企业里面，它也会有前锋的职位或者是支持性职位，没有一个企业说我就不需要传统性职位，这样的企业恕我目前还没有见到过。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对于我们一些学传统专业的人来说，比如说我们有学习会计或者是销售或者是市场营销等等等等的人，我们在往往在向去新行业新企业去跳进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的阻碍，因为我们并不是技术出身，也缺乏这一方面的经验，好像就会觉得说，哎，这个科技行业的这扇大门是不是在我面前是关闭着的。但是今天呢，这个机会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并不是这样子的，只不过在于你有没有抓住这一场科技的风口。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立刻就行动起来，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态度决定一切，那么你的行动力也是你的软实力的展现。废话我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们其实刚才在 chat 这边的话，有一个问题大家还蛮关注的， 想跟提问的这几位小伙伴说一下，就是我们的 Allen 和 Jenny 呢，他们毕竟是 HR 行业，HR 部门的，所以对于这个项目管理这一块的流程不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想看 Allen 或者是 Jenny 能不能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极度的项目管理这一块的工作流程大概是怎样的？或者说，如果今天现场有极度的其他的更为熟悉的小伙伴，也希望你能够开麦来向我们介绍一下。
乔夫，我澄清一下，就是大家想要去了解的几度的项目管理，具体是指，因为我们知道项目管理是融合在各个工作当中嘛，所以想要知道大家想要了解的具体的点是哪一方面。
刚才项目管理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武汉的一位小伙伴提出来的。你愿意开麦来具象化一下你的这个问题吗？是 Lena 吗？
哎，hello，是 Lina，能听到吗？
可以，请讲。
哎，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因为极度它是做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同时会有一些这个，是 App 或者是小程序去，这个操控，所以就想问一下这两方面它怎么融合在一起？就这其中的项目管理是会和我们平常的项目管理有些什么区别吗？
我在这里想那个跟 Lena 也说一下，跟大家现场也说一下。其实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哈，可能会对两位资深的 HR 小姐姐来说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因为毕竟大家平时接触到项目管理的机会应该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其实项目管理在不同的公司里面，它有不同的这个工作风格哈。虽然说可能企业的行业非常的近似，但是因为做事情，做事的经验，包括是他的这个下沉程度不同，所以项目管理可能还挺差别还挺大的。我们这里请 Allen 和 Jenny 试着来回答一下，但是如果回答不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极度，我们在后面的那个如果有反馈的话，我可以再发给大家，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Allen 和 Jenny，你们觉得可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没问题，因为我刚刚看到有那个小伙伴在那个 chat 里面也在问说是不是在用 Scrum 的这个项目管理工具啊，或者怎么样？我尝试着回答一下吧，因为确实也不是说就是有深入到各个这个业务或者是研发部门里面去做他们的一个项目管理。从我的理解上来说是这样子的，我理解大家可能都会了解到说，比如说我们在项目管理上，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方法论或者是一个这个 mechanism，我们有传统的这个瀑布式的一些项目管理，或者说我们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公司里面，我们会有这个 Scrum 的一些这个 framework 去支撑。但我觉得其实它不矛盾，说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怎么去用。我可能回答不了说，就是说我具体在某一个领域我是用 Scrum 还是用瀑布，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我的这个跟业务部门的这个接触当中，我会发现它应该会都有，因为它会基于说它的本身的一个项目的性质，去选择不同的工具去管理。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项目管理它整个的一个框架上来说，我们需要去从这个起始端，我们就要去明确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目的，它要解决的痛点和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希望的 expected outcome 是什么，我们希望产出的一个东西是什么，然后这个项目它一定会有它的这个项目的 sponsor 或者是 champion，然后会有这个项目的一个这个 charter，那里面相关的一些项目的干系人，我们都是在项目的初始阶段，我们就会需要去明确到的，大家的责任是什么，谁去做决策，谁去提供相关需要的一些资源，谁去这个协同和推动我整个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进展，然后谁在这个里面是 stakeholder，是要去这个提供资源的。谁在这个项目里面是这个 project 的 member，是要去有自己的这个 roles and responsibility 的。 然后最后大家的这个项目的一个时间点是什么，我不管是说我瀑布式的到了一个节点我要产出一个 milestone， 还是我们是 scrum 式的，我在某一个节点我就有一个 checkpoint， 然后要去复盘，然后去回顾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目标本身，产出物本身，这个都是它当中流转的一个过程。那最终大家还是期望是说在最后我希望有一个项目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时间点，然后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要 check 的是什么，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项目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然后最后再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交付。这个就是从一个大的概念上来说我自己的一个这个理解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回答线上的这个问题。嗯，
丽娜，不知道这个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其实项目理解这块项目管理这块的话，它不是我的一个expertise 所在吧，但是我想讲一下我个人对于刚才 Alan 这一段话的一个思考。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我觉得 Alan 和 Jenny 今天的这个介绍其实打破了我对于以往的 HR 的一种不能说是刻板印象，但是是一种比较 general 的固有印象吧。因为我们一般印象中的 HR 它就是它会是一个比如说针对自己的专业会娓娓道来，但是好像对于公司的整个发展的方针框架以及项目的，就像刚才 Alan 提到很多项目管理方式，包括很多的这种组织架构，包括这个方式方法论等等等等，好像对我来说，我觉得今天在两位这里谈到很多的内容，它的这个维度和深度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 HR 其实不太了解公司的业务，他会了解说公司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样的，我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才，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支撑，这个是 HR 专业的小姐姐们的这个怎么讲强项所在。但是刚才听 Alan 讲这个讲话的这个过程中，我有一种错觉，我感觉我好像是在跟一个做业务的领导在聊天，他对于自己的公司发展的方向，公司发展的愿景，包括目前的痛点是怎样的，流程梳理是怎样的，都有着非常熟悉的这种感觉。而且刚才 Jenny 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做薪酬福利等等这一部分，但是你在聊天的过程中，你也会觉得说他是一个业务方一个业务部门的一个领导者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二位虽然说在极度的时间并不长，毕竟我们是一个新成立的公司，但是可以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二位在这个公司的成长的速度还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并且迅速的完成了从传统企业向我们讲互联网企业也好，或者是新兴车企也好的一个快速转变。就是这种数据型导向，包括同时对于企业的一个深思，好像今天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这就是这个公司最好的一个广告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面试的人，我们作为一个候选者，我们所打交道的第一个人，这个公司第一扇向我们打开的窗户就是 HR 部门，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HR 所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进入到一种相互选择的这种阶段的时候。像我自己去面试其他的公司的话，曾经发生过，就是我在跟 HR 聊完以后，我已经不想再跟这个公司继续聊下去了。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你不能通过 HR 就判断一个公司，你应该去跟你的这个业务经理，跟你未来的团队去沟通，这样你才能够不去这种就是用自己的偏见呀，或者是这种 prejudgment 去看这个公司。但是有的时候在处于一种阶段，就是我也没有时间去了解你那么多，你的 HR 团队就是这张公司最漂亮的名片。我觉得今天二位 Alan 和 Jenny 就交出了一张完全出乎我意料，我甚至真的是没有想到的名片。大家你们二位对于公司业务的这个了解程度真的是让我觉得啊，现在 HR 小姐姐已经这么厉害了吗？我是有这种感觉的。这里不是商业吹捧啊，我是真的有这种感觉。我甚至有一种，如果我们公司的 HR 也能这么给力的话，我就不会再招聘我的团队成员的时候感觉自己受尽了折磨这种感觉。不知道我们现场的其他的小伙伴还有问题想要跟 Alan 或者是 Jenny 直接现场交流的吗？这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留给大家，欢迎大家开麦聊天。 哎，我看到那个，我们其实 Slido 上面有问题已经出来了。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具有典型了。这个问题它是说，如果是跨行业的话，面试者会怎么想从不同行业背景而来的被面试者，或者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就是 HR 会怎么看待从不同行业所跨越过来的这个候选人？然后作为候选人，从 HR 的角度上来讲，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觉得说，哎，这个候选人是可以去，他的动机是完全可以说服我的，然后他会让我觉得说他是充满潜力的。
我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从这个底层的这个逻辑上来说呢，确实有一些岗位它可能对之前的行业和经验是有一定的限制和门槛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聚焦汽车相关的一些研发岗啊，或者是这个 engineering 的一些岗位，它可能对行业是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呢，就是不是所有的岗位我们都会限死它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在我们的员工的这个团队的构成当中，我们其实来自各个行业的同学都是有的。对于有一些这个就是对于过往的行业没有限制的这个岗位呢，其实我们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专注的，其实无非还是我们的这个能力上面的一些这个匹配度和一些软性的这个能力上的一个匹配度。所以不管是从业务部门的 hiring manager，还是从这个HR 部门的这个招聘的同学，或者是 HR 的面试官来讲的话，那不会说在跟你面试的当下，我就带上一个你是来自于一个跨行业里这样的一个滤镜去跟你做面试。那专注的还是去考察说，我们这个岗位所需要的这个能力，你是不是具备？那打个比方来说，可能跨行业会发生的频率比较高的岗位，可能就是在这个市场端、营销端的这些这个岗位。那对于过往的这个你来自于哪个行业，是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呢，因为打个比方说，我们在招一个这个销售相关的一个门店的一个管理者的这样的一个岗位，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不会去关注说你之前是不是卖过车，或者你之前是不是卖过新能源汽车，而关注的是说在之前你的这个工作经历当中，那你是怎么去管理一个零售的一个门店的？那同时呢，也会去考察说，如果你既然是有兴趣来加入汽车公司和新能源公司的一个这个销售类的岗位，那么你对于这个汽车行业或者是新能源行业的销售的一个思路和模型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考？那这个你肯定要有，对吧？所以这个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跨行业的时候，我们会去关注到，会去考察到的一些这个专业上面的一些相关点。那么能力上面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就真的是不分行业了，那就是去看说你的相关的一些协同啊、创新啊、这个驱动力啊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方面。我不知道这样回答是不是可以解答你的疑问。
我觉得艾伦回答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平时会跟其他的一些之前我们做过分享的这些嘉宾也会去聊这个招聘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很多嘉宾是带自己的团队的，所以不管你是作为 HR 的 manager 还是作为 hiring manager，你都会遇到来自各行各业的这个候选人。那么并不是说所有人他都一定是某一个特定行业，并不是说互联网行业我就只招互联网行业的人，或者说我是制造业的我就只招制造业的人。我们往往不会是给自己这样的一个限定的。但是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我也希望在这里给所有像我一样在传统行业里的小伙伴去分享这么一个信息。我们并不能说一个特例它可以代表所有的共例，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种例子它是真实的存在的。我有一位朋友，他是电力系统出身的，他是电厂的工程师，同样是也是一位女性。她从电力行业的铁饭碗跳出来，然后进入世界500强，本身就是一次非常大胆的跨越，不管是当年招他进去的这个人，还是他自己所做出这个努力，都是 很颠覆我们的那种认知，尤其是对于我们80后的这些人来说的话，他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然后他从传统的500强企业，然后再去电商行业，一直包括他现在做到电商头部行业，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职位。你说他真正，跟我们很多的今天现场的小伙伴来说的话，他可能并不是资源最优秀，或者说是文凭最高，或者是学历最好，或者是有什么样丰富的社会关系网，他可能并不属于这一类具有优势的人群。但是他真正做到的一点是什么呢？我跟他也去复盘很多的关键时间点，他所做对了的事情，就是他的态度非常的优秀，就是他敢。首先一点就是敢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向全新的未知的领域去挺进，这已经能够击败99%的人了。其次一点就是在进入一个自己所不懂的领域的时候，你的学习能力如何，你的执行力如何，你是怎么样去不断复盘自己的所学到的东西和所犯过的错误，并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你会以怎样一种不同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当初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正是这种软的实力，可能才是真正可以让你在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甚至是各种企业之间横跨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因素吧。它并不在你的行业，你选择的专业，你的出身，它并不能够决定你今后究竟会站上哪一座高峰。更为重要的一些是，你是否有走出舒适圈的决心。第二一点是，当机会来敲门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抓住它？我觉得这个才是决定我们未来走向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吧。我不能说它是决胜性因素，因为，成功与否，真的是。这个背后的原因和因素太复杂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自己可以主动掌握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击，去抓住，去掌握好。这句话送给今天我们来参与活动的所有的小伙伴们。我在以往所有的节目中都会去老生常谈这件事情，但是今天我想大家通过跟极度的这一场互动，我们大家也了解到最重要的软实力是什么样的。希望我们今天的这场线上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感悟，带来一些启发。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现在愿意走出你的舒适圈，你现在愿意给自己站上风口的机会，一定要通过我们 Ladies Who Tech 的专属简历投递平台，赶快的走出你的下一步。就像之前 Alan 和 Jenny 刚才也说过，我们通过专属渠道投递的小伙伴是可以获得优先处理权的。而且大家也可以在通过他们的二维码注册以后，也可以去实时的跟进自己的简历的投递的情况，获得一定的反馈等等等等。所以真的不要再等啦，大家。最后的话，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时间其实已经超的蛮多的了，所以我们最后来 Q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边我们有人提问说，可以介绍一下贵司是否有远程办公的条件吗？最多的话，一周可以允许几天远程办公？
那我来回答一下大家，就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刚艾伦有提到过，我们公司其实是以 OKR 这样的一个绩效考核的模式，所以呢，我们看重的是结果的交付，但是实际上在造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包括我们软硬件的配合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了保证你最后结果的这个高效，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比较 close 的一个状态。可以在同样的一个办公环境下，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我们远程的这种线上或者是电话的沟通，它的效率还是大大低于我们当面的一些沟通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并没有明确的限制说不可以。那举个例子，其实像包括之前疫情也好，或者是后续我们可能疫情之后的一段时间，考虑到有一些影响的情况下，那出于员工健康关怀的角度，那我们也会给大家会有一定的远程办公，然后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轮班的一个形式，但是呢主要的一个方式可能还是鼓励大家尽量能够在 office，那具体会根据我们的一个实际情况去灵活机动的安排。
谢谢 Jenny，哈哈，我刚才其实说了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们 Slido 上面上来了一个 可能是今天全场参与者都非常关心的话题，所以我就斗胆在最后加一个话题。请 Jenny 能向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极度的福利薪酬架构是怎么样的吗？这个真的可能是我们所有打工人最关心的话题了。
OK，可能我不太好方便去分享特别 detail 的一个信息，但是大概的一个架构的情况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其实如果说对于这个行业稍微有一点了解的同学们，应该也能够知道，就是我们因为毕竟涉及到我们的 office 员工和我们的一些销售人员，所以我们其实在薪酬架构上面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区分。那针对于 office 员工的话，我们其实是固定薪酬加上短期激励加上长期股权激励都包含的一个形式，然后呢，我们销售人员这部分可能艾伦会更了解一些，对，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有常规的，除了你的固定薪酬部分呢，我们会有佣金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和大家的业绩是紧紧挂钩的，对，是这样简单的一个结构，福利的话，其实我们也会从员工的体验跟关怀的角度出发。那我们除了一些常规的员工福利之外呢，也会从员工的健康管理方面，包括我们之前疫情期间也会关注大家的一个心理健康关怀。然后我们日常也会有一些其实我们内部会有自己的一个积分体系。那通过这样一个积分去设立员工一个认可激励的一个模式，那给到大家。更好的一个福利的激励。那日常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在各个会有想要提到的一些线下的一些活动呀，包括我们也有策划我们的一些 Family Day，我们的一些企业文化的一些下午茶活动。所以其实从福利的层面来讲，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是年轻的朋友们会比较感兴趣的。对的。
其实我能理解我们的 HR 的姐妹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好难啊，真的是太难了，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说我们的福利，我们的薪水是多少，我们年终奖是怎么样的，我的整个 package 包含什么东西，但确确实实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次的招聘计划是超过100人的招聘计划，我们不可能说用一个薪酬的价够来解释所有的人的这个未来的福利范畴，所以呢，还是回到我之前说的，希望大家去积极主动的投递简历，在你和 HR 小姐姐的面试中去面对面的去提这个问题，与其去得到一个宽泛的全行业适用的答案，还不如自己去亲自的了解一下，体会一下，看一看站在风口上的新车企业究竟能够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与之前传统企业所不同的东西吧，不仅仅是企业文化，可能也是薪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快要告一个尾声了。在此还是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 Alan 和 Jenny 在这么一个阴雨绵绵的周日的早晨来参加我们的线上节目，为我们带来这么一期非常丰富的分享节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次的节目是这带着满满的诚意，也为我们 Ladies Who Tech 的这么多年来的这么多年来的支持者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希望大家对于我们这次的节目，感受到了很多的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也希望今天的节目成为你的下一份工作的新起点。那今天我们的活动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小时，我看看1小时43分钟里面的陪伴，谢谢大家，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再见。
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 Ladies Who Tech Digital 关注我们线上活动的公众号，欢迎大家留言评论与我们互动，希望大家把我们推荐给朋友们，帮助我们把知识和女性力量传播给更多的人，我们下期再见。